美国人有评断新总统上任100天工作表现的习惯。拜登总统要到4月底才上任100天，可是呢，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执行了相当多的政令。现在呢，我们就跟美国之音记者平章连线，也来检视一下拜登总统上任到现在的表现。平章，我们知道在拜登竞选期间还有就任以后，他就一再强调解决美国的新冠疫情是他的首要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人接种疫苗的情况是一再破纪录哈，看起来呢，这个抗疫这个目标比他预计的要有更好的成绩，我们是不是给他打一个第一个加分呢？
确实，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到目前呢，基本上有55%左右的一个支持率啊，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高支持率呢，也主要是得益于他在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项上，民众给他打了比较高的分数。比如说像 NPR 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有2/3的美国人对于拜登总统在应对新冠疫情上的表现都是满意的。那么刚刚你也提到呢，美国现在在疫苗的接种上确实是进行的比较顺利，速度也很快。那么现在有22%的民众是已经完成了疫苗的接种，那么有36%的人呢是至少已经完成了第一针的接种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速度呢，还是给拜登可以说加了很多的分。但应该说现在还不完全是一个可以放松警惕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新增案例病例还是在上升的，只不过就是这个上升的幅度呢跟疫情初期相比是有所下降，那么另外死亡率呢也是有比较显著的下降。整体上来说，应该说拜登政府在上台之后，他们首先集中的就是应对疫情，那么在这一项呢民众对于他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
在很多很多的政策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拜登团队的表现。但是呢，拜登上任以后还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的媒体都广泛的报道，就是美国的边境问题哈。上任以后，拜登总统可能是他过去的表态，有大批来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试图涌入美国的边界，当中包括很多没有大人陪伴的儿童。拜登政府的面对难民的情况，像边境收容所拥挤不堪啦，问题很多啊，都引起很多的关注跟批评啊。所以这个非法移民涌入的问题，还有过去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是不是拜登政府目前最严峻的考验呢？
确实是拜登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啊。从数据上来看呢，3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跨境的这个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5年来的最高。而且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这个边境上，管理上也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处在疫情当中啊。我们还记得拜登前一段时间举行了他上任以来的首场记者会，那么那场记者会呢是非常的受到关注。但是记者们基本上没有问太多有关于新冠疫情的问题，反而是将火力呢就完全集中在这个边境问题上啊，接连的来追问拜登对于这个边境问题的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政府现在确实在这个边境的问题上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那么从民调上来看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NPR 这份民调有53%的美国民众对于拜登在移民问题上的应对都是不满意的啊，只有34%的美国人是满意的。所以，我们如果把它跟这个拜登在经济上和在应对新冠疫情上的这种民调表现相比较的话，可以看到，这确实是拜登在执政上的一个薄弱环节。
那拜登总统至今呢，他签署了高达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这个经济刺激法案有一大部分也是为了应对疫情而来的，帮助了很多美国家庭渡过难关。因为这个纾困金呢，还有相关的举措哈，的确是帮助很多美国人解决了一些在失业时候的这个问题。那么拜登后来又提出了高达2万亿基础设施计划。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在很多方面是很弱的哈，的确需要改进，而且过去的总统也都提过，但是都没有实现过。那么预计还要推出一个总价可能在1万亿左右的美国家庭计划。拜登总统这些计划可以说是野心勃勃，但是呢，也都是非常的有远见的。但是呢，这些数字非常非常的庞大。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经济刺激法案已经成为法案了，那其他2项计划在这么庞大的金额之下，哈，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呢？民意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应该说阻力呢，主要还是政治上的阻力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华盛顿还是处在一个就是两党的这个分裂的态势很严重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一个民主党总统提出的计划呢，就是非常难在国会能够获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那么民主党其实在国会的参众两院也都只占少数多数哈，也并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人数上的差别，所以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僵持的状态。那么这样的问题呢，应该说拜登现在推行他的计划最严重的阻力。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他的基建计划和他之后的这个美国家庭计划，这个其实是他的这个经济复苏计划的上下两步啊，都是属于他的经济复苏计划。那么他的经济复苏计划一个问题，也是他面临阻力的原因呢，就是说在很多人看来他过于庞大了。那除了他开支非常的大之外呢，它涉及的领域也是很广的。那它有很多的这个比较重头的开支，其实都花在一些要提升种族经济性别平等还有就是要把美国向这个清洁能源新经济转型还有一些就是要提振高级制造业等等一些产业政策、科技研发的这样一些投资。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这个是拜登政府在回应民主党左翼进步派长期以来的一些政治上的诉求。那么这些诉求呢，跟保守派甚至是一些中间的温和派他们的一些政治理念是有明显的冲突的。那么这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不同呢，也会是拜登他推行他的这个经济政策所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阻力。
但是呢，这些金额实在是太庞大了。也很多美国人也担心，是不是把美国的这个债务推上最高峰？另外，我们看到也有最新的报告说，有美国55家全国最大的企业，比方像 Nike FedEx 等等，他们在过去这一年的这个税前获利都非常非常庞大，可是联邦税1毛钱都没缴，也不用缴，有时候还拿了大笔的联邦退税，所以最大的企业能够避税，或者他们的净税率只缴个大概7%到8%。那么政府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缓解人们对美国债务的担心呢？
是您刚才说到的债务的问题呢，确实是个大问题。那么这也是拜登的计划受到诟病最多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债务是已经达到了28万亿美元了，那么平摊到每个美国家庭的头上呢，就是22.5万亿。而且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债务增长的速度呢，是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就是我们花的越多就越难把这个过去借的这些钱还上。这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对经济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风险因素了。那么至于你说让民众打消对于债务的担心，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拜登在提出他的开支计划的同时，其实也提出了他如何来支付这些开支的一个方案，就是他所说的叫做美国制造这个税务的方案，是一个税改的方案。那么这个税改的方案呢，主要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有现在这个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这个交的税额的比例很低，也让很多民众不满。那么拜登呢就提出要让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他就主张是将企业税从现在的21%提升到28%。另外呢，他还有一系列的这个税改呢，就是要堵住现在这个税制当中的漏洞，使得就刚刚你所说的这些大企业通过利用这种税务的漏洞来避税变得更加难尤其是让一些跨国企业，他们以前会通过企业倒置等等各种这种这个税务上的手段来避税。那么拜登呢，希望能够堵住这样的漏洞从而能够拿到更多的钱来支付他的项目。那么拜登呢是表示说，如果他的税改的计划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在15年之内就能够把他基建上所要花的钱还上。那么从15年之后呢，美国的这个财政的赤字呢，甚至会出现下滑，所以他就认为他所提出的这个整套方案呢，在财政上是有可持续性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让民众不要那么担心财政赤字也是现在很多这个左翼的进步派的这些经济学家在不断的释放的信息，也是希望教育民众的，就是说这个财政赤字并不像保守派这么多年来一直说的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批评人士呢是一直认为说，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话呢，会带来这个利率还有这个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这是很危险的。但是他们就是说，根据这些年的数据来看呢，虽然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的上升，但是这个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这个上升呢并没有出现。那么他们也不断的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能够缓解民众对于财政赤字的这样一个焦虑。
那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疫情缓解了很多，不可否认的是联邦政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现在呢，我们刚刚谈到这几项金额非常非常庞大的计划，在范围上、性质上都可以说深入美国人生活的很多层面，所以有些人就免不了认为说，这是不是标志了大政府时代的来临？所以我想你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大政府的概念。
大政府呢，通常是指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当中扮演更大的角色。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比如说有更多的这个公共开支啊，建立更多的公共的项目啊，通常也会伴随着政府的规模啊，无论是它的这个职能范围，还是它的政府的工作人员的人数哈，还有它的这个整个财政的支出的增加。那么当然呢，相应的就是你这个税负的增加，还有这个政府监管的增加啊，所以归结起来。那其实大政府就是说，政府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它的职能范围越来越大，它会更多的把手伸入到这个经济社会生活的更多的方面。那么我们还记得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政府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哈，那么还有60年代这个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计划。那么和大政府相对应的这个小政府呢，通常指的就是政府为自己瘦身啊，更多的也是让权，就是管得更少一些，更多的为自由市场让路，让自由市场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啊。那比如说里根曾经说过的这个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小政府的理念。
讲到了大政府的这个概念跟实际的一个政策来看的话，罗斯福总统当时在这个大萧条时代所实行的像美国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险制度，在现在呢，很多很多的美国人是靠这个来过他们的退休后的生活的。但是美国民意支持大政府吗？
还是有很多保守派人士是对大政府的这个路线是有不满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采访这个保守派的智库啊，传统基金会的一个预算问题研究员戴维迪奇，那么他就是对于大政府的种种质疑有一个非常系统的表述。那么首先呢，他认为大政府会带来这个财政赤字，会是经济的这个一大隐患。另外呢，他也只是说大政府这个政府它本身天然的。他就是带着这种官僚主义的，或者他天然的他的效率就是不如自营企业的。很多事情社会问题由政府来解决，那可能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浪费啊。迪奇他就批评拜登的经济计划，认为他是机会主义的，没有和这个美国人和美国经济的这个需求紧密的相连。另外，他提出的很有趣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大政府其实它带来的这种中央集权啊，对美国的民主啊也是不健康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现在在政治当中有这种很明显的政治上的极化哈，甚至是带怨恨的情绪。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邦政府现在变得太重要了，它太庞大了，它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看到大政府路线，虽然现在这个左翼进步派是很支持这样的一个方案，但是在保守派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担忧。那么我们回到刚刚你说的民意到底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哈？应该说，美国的民众呢，对于政府整体上还是比较偏不信任的，而且这个民众对于政府的看法也非常的分裂。比如说，民主党的选民呢，就会更多的信任政府。保守派的选民呢，就更多的希望政府不要过多的来介入啊，不要过多的来干涉他们的自由。但是民众在这样的一个基调之下啊，我们看到民众对于大政府的观点其实也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就是当外部环境比较好的时候，民众是比较倾向于小政府。但是反过来呢，我们看到在危机时刻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大政府或者说是联邦政府，它存在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那就能体现出来它能做很多可能私营部门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做不到的一些事情。那么往往呢，民众在这个时候就会希望政府扮演更大的角色。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罗斯福新政哈，是由于大萧条催生罗斯福新政。那么911之后呢，小布什总统又这个成功的推动了国家安全还有军费开支的这个大规模的扩张，还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总统这种大刀阔斧的经济和医保改革。这都是背后是有民意支持的。那么这也就是拜登现在他所推行大政府背后的一个民意支持。因为从新冠疫情开始，我们看到美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依赖度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盖洛普最近的一次这个民调呢，就显示有54%的美国人都希望政府能够做得更多。那么这是这个民调从92年创办以来啊，在这个问题上所获得比例最高的一次。所以我们显然看到这个拜登他现在这个推行大政府的路线背后是有相当的这个民意支持的。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要看到，刚刚我说到了民意支持是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疫情结束之后，如果经济复苏，这样的民意支撑就有可能会减弱哈。那么再加上刚刚我所提到的，美国民众其实本质上对于政府的角色是很警惕的，他们即使是认为政府应该增加扩大自己的角色，但是这个职能范围还是应该受限，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政府的手伸得过远呢，也是充满警惕的。所以这也都使得，即使拜登想要推行他的这个大政府的路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会受到制约的。
有关于拜登总统施政至今的表现，所谓的大政府小政府争论的基础啊等等之类，我们非常谢谢美国经济记者平章给我们做的分析。